好，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读第十四章啊。十四章一开始啊，他说安息日啊，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蛊的人啊。安息日平常是不能做饭的，但是他们这个请客呢，他们是预备他们前一天就把那个菜预备好啊。好，那这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主耶稣也去，他没有排斥啊。但是他们不怀好心眼，他们是要窥探他。前面有一个患水蛊的人，什么叫水蛊？水蛊就是水肿啊。所以你看上面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水肿啊，他这个脚腿啊水肿，然后这个脚也是水肿，肚子也肿起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叫水肿，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水肿这个字啊，只有这个地方才出现，这是一个医学名词。路加是一个医生啊，所以他对于这个医学的这个名词啊非常熟悉，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患水蛊那个水肿的人。那为什么会有水肿啊？
肾脏
啊，我上网看了一下啊，引起水肿的原因啊，有可能是体质性的啊，就是比较没关系。那但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是，有的是肝硬化引起的，肝硬化引起的水肿也会引起这个腹部的那个水肿，所以那个这个上面这个肚子大大的。应该是这个肝硬化啊，那也有心脏衰竭引起的。所以那时候我这个心脏病住院的时候呢，医生每次来都看我腿有没有水肿啊，不过还好都没有啊。那这个肾脏病呢，引起啊，也会造成水肿，或者是服用药物啊。这个当初那是不会了啊。好，总而言之啊，这个人他有这个水肿，而且看起来是一看就知道，所以是蛮严重的水肿，所以可见他可能是就肝硬化或者心脏衰竭或者肾脏，他背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疾病啊。那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啊，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啊，那这个他们却不言语啊，我们要看耶稣怎么做。就耶稣呢，就治好了那个人，叫他走了啊，便对他们说啊，你们中间谁有驴或者有牛呢，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啊，所以主耶稣他不怕他们的这个攻击或反对，主耶稣就医治好那个人了。所以在这边看到主耶稣他的原则也是跟之前所讲的一样，他就是他喜欢连续，他不喜爱祭祀啊，他不是守一个死了安息日的规条啊，而且甚至于，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并没有说安息日不能治病。这个安息日不能治病啊，是后来这个拉比啊，他们把它加上去的啊。他们说安息日除了快要那种好像攸关这个生死啊，你不赶快救他，他会死，不然的话呢，你是不能去这个时候去医他，要等到第二天啊，第二天才去医他。甚至于那些很危急的，他说你也不能把他医好，你只能让他维持，不要再恶化。等到第二天才能够让他把他医好，所以有些很奇怪的一些观念啊。但是要紧的就是说要明白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啊，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当时耶稣这么问的时候，他们就根本回答不出来啊。那耶稣呢，就见所请的客拣选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在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这个十四章啊，十四章的一些信息好像多半都是跟这个跟宴席啊，跟吃饭有关系啊。所以刚刚第一个是主耶稣被请去吃饭，然后这个
医好
的一个人啊，那接着他就看到有人那个选择守卫啊。那他们那时候吃饭就像这样，就是说躺着吃。那这当中啊，坐什么位置是都有讲究的，什么地方是最首位，什么是第二，什么是第三，什么是第四，好，这个都有这个讲究的。那时候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啊，十二个门徒他们在一起吃饭，就是大概是这样做的啊。那主耶稣是坐在左手边这边啊，第二个位置。那主人如果坐这个位置的话，主人的左右两个位置就是比较尊贵的位置啊。好，然后接着往右边算过去，最右边最靠外面这个是最小的位置。好，那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也有另外有一些别的这种 规定，有的是中间那一排是最高位，那旁边的是比较次位还是最低的。那不管怎么样啊，总而言之在当时的那个习俗来说，这个吃饭啊坐什么位置，这个是有尊卑，有尊贵的还有卑贱的，有这个差别。今天我们在吃喜酒也是这样，有主桌对不对，有比较后面的，那主桌上面哪个地方是最主要的位置，这也都有讲究。但是那时候他们的那个讲究可能更清楚。所以他说主耶稣说啊，不要去选择那个首位，你要选择那个末位。他说你被请的时候啊，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讲这件事情啊，当然不是只是说为着这个餐桌礼仪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比较好啊，怎么样做比较合适。其实他讲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原则。我们这个人生啊，我们如果自高的话，我们就会降为卑；我们如果是自卑的话，就会升为高。因为要高举自己，然后后来被降为卑，这就是撒旦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呢，降卑自己，但是后来被升为高，这是主耶稣的道路，对不对？所以一个是撒旦的道路，一个是主耶稣的道路。那主耶稣要我们都跟他一样，我们要选择要降卑。然后呢，是谁把我们升高？是神给我们升高，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升高。所以他现在所讲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人生的一个原则。那接着继续讲这个吃饭的事情。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那要请谁啊？他说你摆设筵席，但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呢，你就要得着报答。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则啊？就是啊，要雪中送炭，对不对？不要锦上添花啊。这个你请那些富足的人，到时候他们会回报你，但是请那些贫穷的、软弱的他们没办法回报你，但是到时候谁会回报你啊？神会回报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啊。所以我们行善不要期望回报，我们还是要为主做。所以主耶稣说啊，我们一切事情我们在暗处做，但是神都会看见，神都会报答。如果呢我们在明处做，他说你们已经得了我们的报答了。为什么？因为人家都给你掌声，人家给你肯定，那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就得不着什么这个赏赐了。那个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对不对，登山宝训里面有提到，我们做什么事情是坐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是坐在人的面前，指望人家给我们掌声，指望人家给我们肯定，指望人家给我们回报，他说那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赏赐了。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的今世做了，好像你就觉得有些人做了一些好事啊，或者说是一些人很好啊，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回报啊，你会觉得愤愤不平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主耶稣说你不要担心，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那些该得到报答的，神会报答他们。所以我们的眼光呢，不要只限在今世，我们的眼光啊，要更加的
永恒，
放在永恒的里面。同席的有一个人听到这话呢，就对耶稣说啊，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OK， 所以他说，哎呀，在神国里面，如果这个被邀请的那个是邀请去吃神国的宴席啊，那真的是有福啦。主耶稣说是啊是啊。主耶稣对他说啊，有一个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的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啊，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啊。然后呢，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啊。被邀请吃神国的宴席是有福的，但是呢，问题是很多人他们会找借口不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地上有一些事情太吸引他们，有人是买了一块地啊，有人买了五对牛啊，有人娶了妻啊， 这些东西吸引他们的心啊，就好像今天啊，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属灵的宴席啊，有一个啊很好的聚会啊，有主同在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聚会啊，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去参加啊。那有人就说哦，可是但是我有很多这个事情啊，好像比这个追求主更重要啊，那我们就推迟掉了，推迟掉了。他说这个就像这些人一样啊，这些请客啊，一般都是事先就已经啊发出邀请了，他们都 OK 了。等到这个筵席好的时候呢，会再请这个仆人啊，让仆人再去邀请他们来啊，都已经预备好了啊。那这些人呢，这个临时又说不去了啊，啊不去。然后呢，结果那个家主怎么样啊？把这事情啊，那仆人回来啊，把这事都告诉主人，家主就动怒啊，对仆人说：“快出去啊，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啊。”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啊，你出去到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这个比喻当然是讲当初这个福音啊先临到那些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他们拒绝。所以后来呢，这个福音就怎么传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啊，在外邦人当中呢，就许多人就进到这个筵席当中啊。那我们这些人啊，其实就是这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啊，本来不没有我们的份的，但是呢，现在福音临到我们了，感谢主。那后面他就讲到说还有空位啊，所以他就说你去勉强人进来。奥古斯丁呢就解释这句话说你要去勉强人进来，所以他赞成用武力啊去传播福音。他说这个叫就是用武力啊强迫人家信主。因为有圣经根据了，要勉强人进来啊。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就造成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一些悲剧啊。因为实际上神不是用借着武力让人家来信的，那个只是外表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啊，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那个是关于这节经文有被人家这样误解的结果呢，这个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啊。好。接着啊，有极多人和耶稣同行啊，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啊，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好，现在你看到这个主耶稣啊，主耶稣他这边有很多的人，有极多人跟他同行啊。主耶稣看到那么多人要跟随他，照理说应该非常高兴，对不对？但主耶稣常常在这种场合啊，都会浇人家冷水。主耶稣好像是他不怕人家离开他，他有时候就浇浇冷水，就真的就一群人走掉了啊，一群人走掉了。那这个像那有一次啊，这个主耶稣说啊，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这个什么血是可喝的。结果就啊，有一群人就听不懂啊，就走掉了。走掉之后呢，他问门徒说啊，你们也要离开吗？西门彼得怎么回答？然后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始终分子啊，还是会跟随主耶稣啊。那主耶稣好像不怕。他讲一些话得罪人，在这里又是一样啊，很多人要跟随他，结果他说啊，他就说你要来跟从我吗？那你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且要什么？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啊！爱我那个原文是恨啊，你们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跟姐妹啊，还自己的性命啊，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为什么叫做恨呢？那这个恨，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为了要跟随主啊，你需要付一个代价，就是你需要恨这些，恨这个什么天然的这种感情，恨自己的这个老旧的这个生命啊，在那边缠累着你。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所以你为着要跟随我，甚至要把这些最亲近的这些啊，这个亲人啊，都需要割舍。那不是说其实不是说真正的不爱他们。但是你真的就是要爱神超过爱他们。当你爱神之后啊，你这时候才会用一个正确的心态跟他们 相处跟交往。
嗯，啊，我补充一下啊，这个第二段，若不爱我胜过爱，爱我胜过爱这些父母啊、妻子、儿女。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就经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被圣灵充满了，哎呀，我发现到主耶稣真的是千万人中第一人呐、啊！所以我那个老牧师的教会啊，我几乎每一堂课都参加，所以那时候我空余的时间除了做家教赚学费赚生活费以外，我能够参加聚会我就尽量的参加啊。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很不能够谅解，我的继父也非常不谅解，就觉得我好像疯了啊，不务正业这样子啊。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听他们的话，但是我在做家事的上面拼命的补偿啊。比方说我就先黄昏的晚上有聚会的话，我就黄昏的时候就回到家啊，帮忙打扫，帮忙摆筷子摆碗，然后就赶快去聚会了。然后呢回到家碗没有人洗，我就赶快把那些碗洗了。还有呢，我发现那个洗衣篮里面已经好多的衣服还没洗，那我就去赶快开动洗衣机把这些东西全部做好。就是我们如果有些事情他叫我们不要那么多的参加聚会，但是我渴慕啊，我没有办法不参加，但是我就在别的方面补偿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并不是疯了，我还是一样的爱家人，可是在这件追求主的事上我绝对不会妥协哈。嗯，结果呢，结果后来上帝就做工了啊，上帝在我家里做了一件大事哈，让他们本来的那些计划全部都没有实现，所以我妈那时候就哭着跟我说她要信耶稣啊。然后我妈说要信耶稣以后，我的继父也跟着要信，然后我的弟弟妹妹也都说要信，我就带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后来就一起在教会里面受浸啊。所以我们不要担心说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把主放第一位，把亲人的要求没有放第一位，这个叫做不爱他们，这个叫恨他们，绝对不是。当我们把爱神放第一位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爱我们的父母家人啊。所以到后来神就动工了，哎，让他们自动的来找我说怎么样可以信耶稣啊。结果想不到全家就都信了。所以我们坚持把主摆第一位是不会错的。
这个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非常爱以撒，对不对？但他需要把以撒献在祭坛上面，
嗯，
这样子的话，他才能够来真正的跟随神啊。
嗯，
所以但是神也大大的祝福他，他说论大福啊，还要赐大福给他，对不对？还要叫他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他行了这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以撒给献上。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在走这条天路啊，一定要在亲情上面呢、啊。要有个对付，就是说、啊、要把主放在第一。
对，
如果说你一直哎呀怕他们怎么样，这个他们不高兴、哦、然后呢是怕说哎呀这样破坏我们的这个感情啊，这不好吧、哦、那这样的话你被这个亲情这样
绑住了、
牵扯的话，你这条路你根本就走不上去了。
嗯，
有一个那个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他那个赶鬼大有能力啊，那他当初啊神呼召他出来啊，就做传道人的时候啊，他家人都全部都非常反对，他的祖母啊，
嗯，
甚至于威胁说啊，如果他要去做传道人的话呢，要把他的这个什么遗产就不分给他
了。不分给他了。
对，那他好像是长孙啊、哦，但是就是说他就说好，他说我还是要跟随耶稣了啊、哦，
嗯，
你遗产分不分给我呢无所谓啊、哦，
嗯，
所以他们后来他真的那个 那祖母就在那个在分那个遗产的时候就把他齁剔除名齁就不分给他。那这个牧师啊他觉得他还是勇敢的跟随神啊。
嗯。
甚至到后来啊他祖母身体不好的时候还是他把他祖母接过来齁奉养然后照顾他祖母。所以他祖母就觉得非常的怎么样愧疚。但是呢因为他的遗产已经分了也不能改了齁。
嗯。
但是那个这个牧师说没有关系他其实不在乎那个。他要照顾祖母也不是因为这个遗产的关系，
嗯，
他乃是为着主的缘故啊，要这个啊，
讨主的喜悦，
讨主的喜悦。他现在要为主好好的照顾这个祖母啊，啊，那我就发现这个牧师啊，他真的是赶鬼很有能力。但是后来我在经过很多年之后再遇到他，我发现让我更加敬佩他生命啊，更加的成熟啊，
嗯，
因为他中间经过许多的这个破碎啊。
嗯、
有人把他们那个建堂的基金给骗走了、哦、
对。
然后呢他的一夜头发都白了、哦、
嗯。
但是他后来选择原谅、哦、选择饶恕。那我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这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啊。
嗯。
不是说我这很有这个哇疫病赶鬼的能力啊、哦、
嗯。
这个就算数。没有真的是要背十字架。
对。
要爱神超过爱这个父母妻。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还有自己的性命啊、
嗯、
OK 所以很多人要来跟随耶稣但是主耶稣要他们先想清楚你要付什么样的代价一开始就先讲清楚、啊、所以这个也有点像那个基甸的300个勇士对不对、啊
嗯、
这个神不在乎那个人数多或少但是他要真正的有心要跟随的、啊
嗯、
这些人才真正算数一个真正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超过千百个上万个那些马马虎虎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
嗯
啊、所以他说、啊、你们如果要盖一座楼、啊、就要先计算花费不然的话你开了工不能完工就成为一个笑话、
嗯、
像左边这栋楼、啊、就是一栋盖到后来没办法完工、啊、为什么经费不够所以 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人每次经过这个地方呢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大的笑话以前我们住在那个台湾新竹啊就那边就是有一栋大楼是本来是要盖一个医院的结果盖到一半啊钱不够了就停工在那个地方停了那个快 十多年以上啊就我们后来直到我们走的时候还是那样子啊真的就是一个让人看了就觉得说是一个笑话所以他说啊你如果不晓得说要跟随主的代价结果到最后你走到一半走不下去的话那会成为笑柄啊还有呢他说如果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了岂不先做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2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呢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嗯
所以要想清楚如果你觉得说你没办法付这个代价的话呢你就早点打退堂鼓。趁说你就早点打退堂鼓。当然了他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跟上对不对
是
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你真的没有决心要付这个代价的话呢那他情愿你就不要来喔、哦、情愿不要来。这个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特种部队的这个训练营喔、哦、
对。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决心喔、哦、那真的是不适合喔、哦。
嗯。
然后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丢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哦、所以当时他们吃的那个时候是盐、啊哦、就是这样一块、哦、那你吃的时候呢就是外面开始有咸味吃到后来呢里面就是在一块石头就没有味道了那就把它丢掉、哦、好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盐啊要有味道、哦、那盐怎么样才会有味道啊就是看我们舍下多少我们撇下的越多我们这个人就身上就越有咸的味道。你这个人如果愿意为主付代价你身上就会流露出基督徒所该流露出的那个咸的味道。不然的话呢你什么愿意都什么代价都不愿意付的话真的是你跟非基督徒就没什么两样。啊、所以他说要做有咸味的这个盐。啊、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五章啊十五章是讲到什么讲到三一神来拯救失丧的人、哦、他用三个例子来讲到说神怎么样过来啊、让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得救。第一个是讲到迷羊的比喻、哦、 九只走九只羊迷失了一只，这讲到说圣子啊，基督来寻找迷失的羊，因为他是好牧人。第二个讲到失钱的比喻，有 十个钱啊，银钱就失落了一个，后来呢那个妇人就来去找啊，打点灯来找，这讲到圣灵啊，圣灵在光照我们来寻找世上的人。第三个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讲到圣父的接纳啊，所以这边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一神就是都要来拯救我们这些流离失所失丧的人啊。众税吏和罪人啊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比喻说啊，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啊，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以前读这个比喻啊，心里面会有个纳闷啊，就他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那不是很危险吗？对不对？你怎么会为着一只羊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那可后来发现啊，其实这个故事里面重点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今天其实啊，在神的国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一只羊，那九十九只羊都不在神的国度里面，对不对？因为那九十九只羊就是讲到那些不用悔改的义人，就是讲到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对不对？但那些人到最后在天国里面没有份的，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那今天真正进入神的国度的都是这些迷失然后呢被神救回来的这些人，然后这些人才是真正在天国里面的那些子民啊。所以不用担心那九十九只，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那剩下的那一只啊，剩下的那只就组成了神的教会啊，成为神的国度。另外呢，他说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左边这个图是一个犹太女子的，这个她上面带着一个头饰，这个头饰上面有钱币啊。那所以如果掉了一块的话，那就非常的着急啊。那这个是这个钱币的这个头饰啊，这个有人这样说了，就是说当一个妇人如果她嫁过来的时候，她有身上这些东西等于是她的嫁妆，可以这么讲。那如果说她有一天她如果是被丈夫给休了之后，她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走，但是她还是要带着这些她的这些嫁妆这个头饰啊离开，所以这些是她的等于是她的宝贝，她的财产，这些东西算是她真正的财产。所以她如果说掉了一个的话呢，会非常的着急啊，所以不是说哦我随便那掉一块这个还在赚就有，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是他也是他这个最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啊。好了，所以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妇人，你看那个头饰上面就掉了一个，对不对啊？掉了一个之后就点灯啊，左边这边点了一个灯，然后到房间里面到处找，因为那时候的房子啊都是黑漆漆的，不像现在的这个窗户这么大啊，有电灯有窗户那么大。以前那个窗户都很小的，所以连白天都很漆黑，然后特别是地上啊，也不是那种叫做什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地板啊什么，它里面甚至于地上都是泥土地啊，所以上面再有一些像这个啊，有一些什么稻草啦或什么东西盖住的话，你就这个铜板掉进去啊，钱币掉进去，你真的要找就非常困难，所以它需要点上灯，还要打扫屋子啊，要细细的找啊，找到最后啊，哎呀，终于找到了啊。他就对朋友邻舍对他们说啊，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啊。所以你看那个头饰呢，现在终于又完整了啊，所以众人呢就欢喜快乐为他庆祝啊啊。他说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啊。 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啊，一个人得救了，那这天上的使者啊，也都为他欢喜了。好，最后一个比喻是这个浪子的比喻。耶稣就说啊，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左边这个大儿子啊，右边这个小儿子啊。然后小儿子对父亲说啊，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啊。这个小儿子啊，小儿子这个这样讲，他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华人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这个一个儿子啊，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要叫父亲把这个家产啊分给他，这个父亲会很生气，对不对啊？这儿子小儿子，我相信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啊，以色列人。那但是这个小儿子呢，就是他要他那一份啊，他那一份是多少？应该他因为有两个儿子嘛，所以小儿子应该分到多少？分到三分之一，对不对？大儿子呢？分到三分之二，因为长子可以分得双份嘛，好，所以他要他的那三分之一，啊，那父亲呢就给他了啊。那过了不多几日啊，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啊，只花天酒地，就这样钱一下就用完了啊。然后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啊，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所以这个打发他去放猪的一定是一个这个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不养猪的啊。好，那他就最惨了，这个居然跟这个猪在一起啊，而且呢连自己所吃的东西连猪都还不如啊。他说这个豆子啊，这个豆荚是这种叫做角豆的荚啊，是牲畜跟穷人的食物啊。结果呢，他想吃这个，连这个都没办法啊，所以他就醒悟过来啊，就说啊，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啊，终于想通了，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嘛，对不对？对啊，是啊，你看雇工来吃的饱饱的，对不对？何必要在这边养猪啊？所以他就回去了。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悔改跟醒悟啊，他也认为说自己实在不配啊，不配成为他父亲的儿子。那但话还没讲完啊，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啊，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啊。所以你看到这旁边这些仆人啊，就把上好的袍子，对不对哈？还有呢，啊，戒指啊，还有鞋子，还有这个肥牛犊都牵过来啊，啊，那这几样东西啊，袍子、戒指、鞋子跟肥牛犊呢，我们可以体会它也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啊。这个袍子是代表什么？是上好的袍子啊。我们本来都是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的义啊，都是一件污秽的衣服。那现在神呢，我们一旦信主之后，神给我们穿上一个上好的袍子。这个上好的袍子是什么？就是基督。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今天这件上好的袍子就是基督。我们就是怎么样，披上这件袍子之后，我们就被称为义。所以这是基督给我们穿上的这个义袍啊。所以我们信主之后，第一个我们就被称义了，称为义人。我们就可以遮盖我们身上的那些这个污秽啊，遮盖我们这个羞耻啊。那戒指呢？戒指是讲到它是一个权柄的象征。那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啊，法老又对约瑟说啊，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那个戒指啊，是他们的印章啊，他们用那个戒指上面有那个纹路，上面等于是盖在这个在这个印泥上面了，或者在那个什么这个粘土上面一盖上去，就相当于盖了一个印啊。所以这个戒指呢， 是一个权柄的象征。所以今天呢，我们信主之后，神就赐给我们权柄了，让我们享受儿子所享有的一切的权柄。啊，所以约翰福音啊，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啊，做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权柄。但是神的儿女还有其他的权柄，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切的权柄就用这个戒指来象征的，以前没有任何的权利，现在呢有了啊。还有穿上鞋子，当时啊只有自由人还是穿鞋子的，那个奴隶是都是打赤脚的。那现在他成为儿女，回到家里父家之后啊，他重新穿上鞋子，就是他不再做奴隶了，他现在是一个自由的身份，而且呢鞋子让我们可以跟这个地上的这个灰土啊分开来，对不对啊？我们就不用接触到这个地上的尘土了。所以这个鞋子也表征啊，这个信徒得救之后就从这个世界，就是污秽的土地啊，分别为圣。所以我们有个鞋子啊，让我们可以啊跟这世界就分别了啊。最后这个肥牛犊呢，这个每一家他们都有这个肥牛犊，这个肥牛犊不是用来耕田或者挤奶的这种牛，它是是养在家里面的啊。那他特别在犹太人家里面，就会特别圈养少数为了要宰杀的这个牛犊啊，尽量喂它，让它养得非常的肥胖啊。然后呢，养肥之后，在特殊的场合，比方说招待贵宾或者在节庆的时候宰杀。所以他们有一头这个肥牛犊啊，在这个时候小儿子回来了，哇，这个父亲好高兴啊，就把这个肥牛犊给宰了。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一起来享用这头肥牛犊啊。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会得到这几样东西，我们会得到袍子，我们会得到戒指，我们会得到鞋子，还有呢，我们可以享用这个肥牛犊。所以这是讲到说救恩的几个方面啊，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得着儿子的权柄，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同时呢，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救恩，哎，享受这个救恩。袍子呢是讲到救恩在外面的客观地位。我们穿上这个袍子之后，哎，我这个人就是怎么样？我是被称为义了。但是呢，我真正还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就讲到肥牛犊。肥牛犊就是我可以去 enjoy， 我可以去享用它，我可以去吃它。所以这个是救恩在我们里面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不仅说啊，我这个得救了哈，但是你还可以享受跟神在一起同在的那种一切的那种喜乐啊。那这个时候啊，那大儿子在田里面，他回来啊，离家不远就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说是什么事啊。仆人说啊，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啊。他对父亲说啊，我服侍你这多年了，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儿子啊，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那真的好像他会觉得很不公平啊，对啊，是不是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父亲的心，这大儿子啊，完全没有体会这个父亲的心。所以有人说这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浪子是谁啊？讲小儿子嘛，其实大儿子也是浪子啊。你可以比较这两个人啊，小儿子跟大儿子。小儿子他是浪子，他是迷失在罪恶里面，对不对？大儿子呢，他也是浪子，他是迷失在他的自义里面。他因为自己认为说他一切都做得很好，但是他反而是一个很大的盲点啊，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需要，他也没不认识他的父啊。小儿子是从远方回来了啊，大儿子呢，他离家不远，但是他不肯进去，对不对啊？小儿子呢是跟父亲快乐起来，大儿子呢是向父亲生气啊。小儿子是自觉他得罪了父亲了，大儿子呢他觉得父亲亏待了他。小儿子是自觉他不配做儿子。大儿子呢是觉得做父亲的不配啊，小儿子在父的面前啊认罪自卑，大儿子呢在父的面前自夸骄傲。小儿子是以父亲为乐，大儿子是以他的朋友为乐。 这大儿子就是象征谁啊？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他觉得说他们都一切都做得很好啊，哦，但是呢，他没有享受到跟父在一起的喜乐，他们在一个宗教里面，所以呢，他觉得说他一定要自己做得很好，不然的话他不配，他都不敢吃一只小山羊羔。但是这个小儿子来呢，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但是他反而可以吃这个肥牛犊，所以他小儿子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救恩。他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但是今天啊被神接纳了，所以他可以享受到救恩之乐。这大儿子啊还在这个律法的里面，他盼望自己要做得好，然后呢靠着自己的好呢可以赚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呢就觉得说这个父亲啊对待小儿子这样子太不公平了，他不应该这样子，哦，所以大儿子完全不了解父亲的心啊，哦，所以这个就要不弄吧。
嗯，就这个他从远方回来的那个前面的 PowerPoint， 于是起来从那个猪圈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用跑的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们有没有看出来天父的爱啊，天父的心啊？天父很可能就是天天都是在盼着他回来，所以那个儿子还在远方的时候啊，他就看见了，一看见就动了慈心啊，就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大概不太容易这样子，因为我们很可能是怎样，去去去，赶快回家，先去洗个澡，身上臭死了，全都是那个猪圈的味道。大家有没有闻过那个猪圈的味道？我闻过，那个风一吹过来就闻到了，哇，真是臭得不得了，好像都快窒息了。那他在猪圈里面喂那些猪，他一定是沾着那些猪圈的味道，对不对？可是父亲一点都不会嫌呢，不嫌那个臭味，也不嫌他身上很脏，没有说你先去洗个澡再回来跟我讲话，他没有这样子要求。哎，他就抱着这个又臭又脏的小儿子啊，跟他连连亲嘴。我们的父神就是这样，当他看到我们有一个回转的心，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落在罪恶里面又臭又脏，天父还是举起他的双臂把我们抱起来，哦，所以天父的爱是这么大的爱啊，哎，所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天父。
嗯，教会历史里面啊，有人说啊，教会历史当初代教会开始之后啊，前面几百年啊，那个时候一些争议都是为着什么？都是为着基督啊，就是基督的到底是人还是神，还是又是人又是神啊是怎么样啊？就为着基督的这个基督论啊，在那边争议不休，所以那时候会有一些什么信经啊，到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啊，确定了。然后这个平静了很久之后，后来到了20世纪初之后啊，这时候开始对圣灵啊，对圣灵有一些新的开启，所以神好像把这个神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让人更加明白圣灵的所事，还有圣灵的工作，还有圣灵的恩赐等等，很多人就开始，更多人被圣灵充满，明白说什么叫做在圣灵里面的一些运作。好，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啊，最后一波神还会恢复的一个真理是什么？有人说认为就是对于父的认识啊，对于天父的认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教会啊，也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回到父的爱里面啊，我们要认识天父的爱，我们怎么样成为真正成为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小儿子是一个问题没错，但是大儿子这个问题啊其实更加的这个
严重，
更加而且更加的那个 subtle， 更加的什么
叫诡诈，
诡诈，对，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到现在可能还是活在这个大儿子的这种心态里面啊，好，虽然得救了。好，接着这个进到这个16章啊，16章里面耶稣又对门徒说啊，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16章主要是讲到钱财方面啊。然后呢，主人叫他来对他说啊，我听见你这事怎么办呢？把你所经管的事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啊，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啊。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啊？他说100篓油，100篓油差不多是3000公升的油啊。那这个管家就说啊，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啊。啊，所以那是慷主人之慨啊，做人情。又问一个说啊，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啊，100担麦子是说35000公升啊，更多对不对啊。那管家就说啊，拿你的账写80啊。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啊，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好了，反正这个不义的管家就是在慷主人的这个财产啊，慷他之慨，然后呢给自己做人情，好叫他这些人啊可以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啊，这个去款待他啊，来奉养他啊。OK， 那这个主人啊说这个人实在是很聪明啊，很聪明。好，主耶稣就说啊，我又告诉你们啊，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什么叫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不义的钱财就是说这个钱财不是我的，我现在呢是拿别人的钱财呢去办我的事，去让我得好处。所以讲到这个钱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神暂时托付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钱财。在这故事里面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不义的钱财就是那个主人托付给那个管家的，对不对？不是那个管家的钱，但是呢管家拿这个钱啊去做他的事。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管家，对不对？好，所以今天神放在我们手中的这些财产啊都是叫做不义的钱财。就跟这个比喻里面的是类比是一样的。这些钱财呢都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的，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你说这不是我自己上班赚的吗？不是，这个都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的只是管家而已。我们要拿这个钱啊去结交朋友，就是要慷神之慨啊。神把这些钱托付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拿这个钱去慷神的慨，去帮助别人哦。然后呢别人呢到时候就可以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所以这个地方呢神给我们一个概念啊，让我们知道说，诶，真的我们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不是我们的，都我们只是管家而已。那我们可以把神托给我们的这些产业啊，这些财富啊，我们做一个最聪明的运用，就是用来结交朋友啊。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不义的钱财就是神暂时托付，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钱财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但其实呢是神的。但是我们用这个钱财啊去结交朋友，如果在这些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都不忠心啊，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真实的钱财讲到我们天上跟永恒的产业啊。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别人的东西就是神所托付不属于我们的那些钱财。自己的东西呢，不是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银行存款，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是也是天上那永恒的产业， 那才是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管家而已，神暂时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离开的时候啊，一毛钱都不会带走的。但是呢，当我们在管理，为神管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要有智慧，神要我们要有智慧啊，用这个来结交朋友啊。他说一个仆人不能忠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例子里面啊，让我们要看到对于钱财的观念啊，真的你不要把它认为说哦，这理所当然是我的啊，然后呢要神要你做这个用途做那个用途，你心里有舍不得，哎呀舍不得，因为你觉得那是我的，不是，神说不是，那不是你的，那是神的啊，我只是管家。但是做一个管家啊，你要做最好的
心灵的管家，
对，
要做一个智慧的管家，
对对。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啊，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就是说像刚才那不义的管家怎么样，他在那边浪费资财啊，他就浪费主人的钱财，所以到最后他就不能做管家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钱财啊用来做好的投资啊，那他说这就有智慧啊。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啊。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啊，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看是可憎恶的。人所尊贵的，当然我们如果从这个上下文啊，这个地方呢最直接的意思就讲到说啊，他什么是尊贵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自夸的义啊，他们认为这个他们所夸的这一切啊是人所尊贵的嘛啊，人也很这个尊敬这些法利赛人啊，好，但是神看这些法利赛人是可憎恶的啊，当然这个是最表面的解释这样子，但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给它扩大来看，人所尊贵的其实不是只是法利赛人所夸的那些啊，我很圣洁，我很这个守律法，我这个对圣经，我对神很认识，不是这些啊，人所尊贵的还包括什么？扩大来说，还包括地位、名声、财富、学问、权力等等，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社会上啊，大家所尊贵的。但是呢，圣经说，在神在这些在神看来确实可憎恶的。你说这样讲会不会太极端了？其实啊，你到天上一看，你就发现这些话真的没有太极端了。
嗯，
地位、名声、财富、权力啊，学问啊，
都是这个世界。
对啊，人所追求的，人所看为重的，在神看来是最轻的。也就是说，觉得说"憎恶"这两个字可能太重了，你给他说好吧，神看是非常的轻，神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常常要颠覆我们的一些观念啊，让我们知道说人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差别太大了。他说律法和先知啊，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啊，这个法利赛人啊，他们很以他们遵守律法为这个骄傲啊，但是主耶稣说啊，律法跟先知啊，其实到约翰为止哦，之后施洗约翰，现在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时代了，进到一个下一个阶段了，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啊，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用力啊，要努力要进这个窄门啊。那天地废去，较比律法上面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两句话我放在这边，我想半天说这个路加有时候写这个主耶稣的一些教导，把几个东西放在一起讲，我会觉得说这彼此放在一起，这彼此有什么关联啊？那如果说你前面再加个但啊，但是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可能就比较知道那观点性，因为像英文的翻译他们也是这样翻，就是说律法虽然到了约翰为止，施洗约翰为止，但是他一点一划还是不会落空，为什么呢？因为都会这个 在主耶稣身上他会实现
成全，
都会成全，而且呢那些道德方面的律法呢不仅要成全，而且呢甚至于标准比旧约还要更高。
对，
因为圣灵来到了，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更高的领域啊，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他说啊，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可以休妻另娶的，娶也可以娶被休之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了，这个领域里面呢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你只要休妻另娶的呢就是犯奸淫。所以神没有把律法给他废去，而且是要借着主耶稣来成全那个像献祭的这些，在主耶稣身上就已经完全实现了。但是呢在道德方面的律法呢还要带我们更上一层楼啊。那接着有一个财主啊，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啊。然后呢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啊。你看这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这个财主他怎么样，他是天天奢华宴乐，他不是只有一天哦，他是天天哦，天天都是山珍海味啊，天天都是奢华宴乐，天天都是这个，天天都上馆子啊，对不对，都上五星级的哦。然后另外那个有一个讨饭的，他是怎么样，浑身生疮啊，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疮啊，全身都是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说他的生活啊富裕好像是好到一个地步啊，是天天都那样的啊，对吧，
奢华
天天都在那边享乐。那另外有一个人呢，他是浑身，他等于是说天天他的日子啊，他的苦难啊好像从来没有停过。你真的是想到他可以有多惨就有多惨，他身上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地方的皮肤是完全的。哇，那你知道这个日子，对不对，这两个人真的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然后他被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以前他们吃东西啊，他们吃完要把手洗干净啊。那那时候他们那些有钱人他们怎么做，他们要把手擦干净啊，他们是拿面包哦，把手擦干净之后把那面包丢在地上，就那面包就不要了，他们用面包来擦手的。所以这个拉撒路啊，他就是要等着吃这个财主啊擦完手的那个面包啊充饥的。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很多是这样子啊，有时候到餐厅里面一看啊，有人真的是点了一桌菜啊，吃了没几口之后就走掉了，也不打包，对不对，其实好像是那个这个财主里面他真的是有很多那个碎渣零碎啊，真的可以让乞丐来充饥的啊，有人就是奢华宴的啊。那结果呢，后来财主那个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啊，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个逃犯的拉撒路啊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什么叫做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我上网去 Google 一下有什么这些图片，结果看到很多图片都是好像这个拉撒路被好像画成小 baby 啊，被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不是那个回事啊。其实这个讲到说在亚伯拉罕怀里是我跟亚伯拉罕一起坐席啊，因为以前他们吃饭这样，对不对啊，都是躺着吃的，所以呢你躺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旁边呢，就是等于相当于在他的怀里一样。主耶稣那时候不是那个他最爱的那个门徒叫约翰嘛，就靠着耶稣的胸怀，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是因为他们因为吃饭的关系，所以他在他的怀中，所以他这个拉撒路啊就等于是跟亚伯拉罕啊同席吃饭，而且他是靠着他的胸怀在那边吃饭啊。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啊，远远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啊，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 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就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拉撒路为什么可以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圣经里没有说，但是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他应该是一个仰望神救恩的人，不然的话他是不可能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的。而且这个财主呢，是把神的话放一边的，因为他后面有讲到嘛，那个他说他们有这个律法跟先知的话可以听啊。那这边说这个财主啊，还有五个弟兄啊，所以有人认为说这可能是暗指着谁啊？暗指的那个叫做该亚法，那逼迫耶稣的这个犹太大祭司啊，叫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亚纳也是以前的大祭司啊。那亚纳呢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先后都当过大祭司，所以这个财主啊有可能是暗指的该亚法说的哦。他还有五个兄弟啊，该亚法真的他有五个那个兄弟啊，是这个就是亚纳的儿子啊。好，亚伯拉罕说啊，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这样，若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所以从这话就知道啊，这个他们这五个兄那五个兄弟啊，包括这个财主啊，他们都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对不对？所以他说啊，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就是一个有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会听劝的。后来的确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叫拉撒路，对不对？主耶稣让另外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结果呢，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有没有听劝呢？
没有，想把他杀了，
还想把这个拉撒路给杀了，对不对？所以真的，他说，如果说他们不听摩西跟先知的话，不听摩西跟先知指着主耶稣的这个所发的这个预言，也不遵从这个神在律法上说要爱神爱人的这个诫命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还是要把他给杀了。